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是赢者。那今天呢很开心，我们的 Podcast 终于要来到了第三季哦。那第三季的话，我之前的规划其实是想要带给更多听众，就是了解法人相关的一些内容，包含是说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分析师，那这些分析师过去都是只有法人才能够有机会跟他们直接一对一的访谈，那我也会试着用我过去的一些人员，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分析师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就针对特定产业做深入的探讨。那另外的话呢，今天的第一集的话，我们是有找到热居的这个共同创办人佩蓉。那佩蓉的话，他过去的话是在华硕还有瑞昱工作过。那毕业的话，之前是在这个政大国贸，然后后来到了台大商研。那在工作了十几年，超过十年左右，就开始到这个乐居开始创业。对，那我们今天会分了两 part， 一个部分就是说会想要跟这个佩蓉聊一聊创业的一些辛酸史，还有包含房市怎么看。那第二部分的话，在下集的部分，我会跟佩蓉做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想很久，可是找不到好的一个对象哦。这个互动是什么？就是我过去常会说，诶，法人可以去拜访公司，然后会有这个第一线或是直接面对面的这个公司的访谈，包含是公司的发展或是未来的这个产业历程。对，那但是过去就想说，如果找上市上柜公司的发言人或财务长，假设他们愿意来的话，来，然后好像立场很怪，好像我在推股票，然后如果后来股价跌好像也很怪，股价涨好像又在炒股，所以刚好呢乐居短期还不会有上市柜的这个计划，所以我比较不会有立场的这种不客观性。所以我等一下希望就是说和佩蓉的互动，在下集啊，在跟佩蓉的互动中让大家了解知道说法人通常是怎么问问题，然后整个过程的对答或是气氛大致上是怎么样，让各位听众就算是没有经历这一行也会有一些临场感。好，那我们首先就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哦，佩蓉。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居的共同创办人佩蓉。
哎，佩蓉，谢谢你的时间哦，很开心你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主要今天我会想要跟你聊一些你过去在创业前或是就学前的一些想法，然后到后面是我们聊一聊房市的这个展望，因为最近政府打房啊，或是房市比较低迷啊，通膨升息，然后再看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先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过去是在比较商管类的念书，可是后来却跑去华硕待了四年，瑞昱待了六年，那这个转变是怎么决定的？
哦，这个其实是因为我原本啊，在商学院毕业的时候是想要进管顾公司，企管顾问公司。
对，
那在全球来讲比较指标的就是 McKinsey 跟 BCG 嘛。那以 McKinsey 来讲，我当时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搜寻到资讯，就是说他其实比较接受美国常春藤体系毕业生。
对。
那如果就业经验的话，台湾招收两个背景。
Okay.
一个就是金融，一个就是科技。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说我对金融比较没有兴趣，所以就直接选往科技业发展。
我看大家好像商学院不管是台大政大相关的，好像大家第一志愿都会想说去应征看看 McKinsey。但是好像一年就只会找一个。对，我记得那时候啦。
对，台湾应征的数量是比较少，比较少一些，
有时候是 NBA 他才会找，所以你那时候就想说，看能不能透过先去科技公司历练一下，然后那后来你到了先到华硕嘛，那到了华硕以后，这个 McKinsey 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理念还存在吗？
哦，到华硕的四年这件事暂时是忘记了。
你在华硕是做什么？
做 PM， 做 PM 的生活非常非常忙碌。
你们的 PM 那时候你是哪一个产品啊？是
我做多媒体。
哦，
做多媒体的产品。
所以到华硕以后就开始的是科技人的生活，这样吗？
对。
那跟你之前在学校学的东西应该就差异很大。
刚开始我觉得大部分毕业生啊，就是一进职场一定会觉得跟学的事情其实差得蛮远的。
对。
尤其像 我觉得不管哪个科系，应该大部分的毕业生都有这个感觉啦，除非你是医生就去当医生，律师就去当律师。那如果一般进产业进来之后，尤其 MBA 毕业，根本没有人可以管。
哦，对，
就是什么武馆什么东西，你就什么都不能管，就全部从头开始做，所以那个落差跟学过的东西本来就是非常的大。
嗯嗯，所以你在华硕待了四年，都是跟多媒体的 PM 相关为主。
对，我四年都在同一个部门，那做的产品有稍微不一样过而已，这样子。
那后来是到瑞昱是做的是不同的东西，还是是因为有人找啊跳槽，然后开始转换新的产品之类的？
到因为四年之后，大概发展也觉得有一个基本的成熟度啦。那当然，华硕是蛮好的一个培育，作为 PM 或科技业的一个场域。那台湾其实再往再继续发展，以华硕是品牌嘛，是比较站在天平的一端。那另外一端就往上游走，往上游走就是 IC Design House 或者台积电这种方局，就是科技也比较发展性比较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端啦。那代工当然是比较辛苦中间的那一环。
对。
那所以我就选择往上游走，然后这时候做其实是业务，所以职能上有一些差异。
可是上游那么多，你怎么会跳到瑞昱？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产品项嘛。
瑞昱当然是第一个，就是说我原本合作产品的 PM 有找我
哦，
就是有找我说，就是如果我要离开的话，可以去这间公司。那这间公司本身在 IC Design House 也是已经在台湾排名第二了嘛，所以我觉得已经是蛮不错公司了。
所以就是在瑞昱，然后在华硕，你认为就是说在这段过程中啊，是你什么东西是比较难忘的，或是什么经验你认为是在到现在都还是收获很大？
我觉得两间公司收获都非常大，就是以前我觉得工作都蛮辛苦的，然后直到来创业之后才知道为什么以前要那么辛苦，就其实尤其是在华硕的经历啊，我觉得几乎是因为我们老板理念就是内部创业，所以我可以碰得到的舞台和可以自己去学习的空间非常大，那不管是从合约的签订，然后 roadshow 产品制程，然后生产，就是从头到尾，然后连产品的市场调查，然后规划都碰得到。那这些其实我觉得是我在创业的时候规划整个网站或营运模式很好的曾经的养分
哦。
对，那
什么是内部创业啊？是说它每一个新的一些产品项都是要有内部开自主开发还是什么？
哦，对，其实华硕跟宏基蛮不一样。宏基来讲，它代工早就切出去了，那自己没有工程师。
哦，
那华硕的话，其实是自己有蛮完整的工程师啊、PM 啊、工厂。那内部创业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任何新产品是符合趋势潮流，在一个完整的 study 之后，觉得是有市场，就可以做一条新的产品线。
了解。所以这个是华硕带给你的部分，
对，
但是到了瑞昱就变成 sales 了。那这部分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在两间工作啊，我觉得学的真的很透彻，真的真是各需要三年以上的功力。那业务中期虽然说是六年，前三年第一个成熟阶段，光是三年其实就只练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换位思考。
Oh,
就是如何谈成生意的这件事，因为你在做 PM 的时候是很主导性的去产生一个结果，但是这个主导性很直接，这个状态并不能促成很多合作跟生意，但是这个换位思考，知道别人要什么我要什么，能够去把这个利益或者这个局交换出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要了解别人要什么，你有什么，大家可以互换成一个什么样新的局面，但是如果一直只站在自己想要怎么做这件事，其实很多 deal 是谈不出来的。那它有很多一个 to B 业务，很多的 mega 是真的花蛮多时间，就是学好谈判做生意这件事而已。
其实就是说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我们能够提供跟客户要的，到时候有怎么样能够双赢。
对
对，那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就创业而言，到乐居现在做的事，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大的共同点嘛。
对啊，就是其实创业很多技术面也好，推广面也好，其实如何去突破这个市场，到底哪一个点才是客户能够 buy in 的？这件事情当初业务历练是蛮好的，不然可能很多局都不一定能促得成啊。
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开始创业？就是瑞昱之后有什么契机吗？
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创办人先创业的，那他网站开发了两年之后、okay. 在一个时间点需要找助力一起来把它拓展起来。我在那个时候才加入的。
那时候团队有几个人？你是第二个。
做网站这两年有一位核心的伙伴，然后跟几位比较是资料处理的同事跟一位工程师、大概那个时候可能就五六位而已吧。
因为我记得是2017年成立嘛，是吗？你们
14年12月2号、哦、但是网站两年后才上线、哦、17年2月才上线、
哦、
整整两年，所以大概17年才过来帮忙。
那你们家在想要提供给客户或是客人主要的服务有哪些啊？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创办理念应该说齁、其实房市这个交易在各种交易以来对有几个特性，消费者的摄入性高、做决策的速度比较慢，需要大量资讯、可是偏偏它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资讯不对称。在很多暗场或者销售跟你说没有了、还是这个价格就是多高、还是说屋主出多少，不管从一手二手、其实这些资讯对买方来讲其实都是很不透明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做到就是让这个房价透明化，然后市场资讯更对称。我们理念是这样。
那我问一下，就是说你自己认为啊，就是在电子业或是你们现在这个行业网络平台，你认为需要的人的能力有什么差别？如果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话，电子业这边是需要耐操吗？还是说其实网络平台也很操？
应该是说我觉得好用的人才普遍的特质都会有一些一致性啊、可能是蛮八股的这些、但是我自己观察到现在年轻人在对于工作的这个调配上但是会有一些些落差啦。那但是人格特质上我觉得是相近的，就是说例如说比较负责啦、还是说有一个应变的能力，我觉得是相近的。
了解。那我问一下，因为你们算是，因为我之前在看房地产研究的时候，我也会很常用你们家的平台，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除了地图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周围的物件的状况，然后点进去它其实很多细项可以去查，然后我觉得那个数据的更新也都蛮及时的。但澄清一下，我们没有在打广告，就是真实的使用经验啊。对，所以我想要了解就是说，那你们对于房市的看法应该琢磨也更多，那你们怎么看今年的房市？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政府不断的打房啊，推出很多的措施下，你们怎么看今年各个区域的这个房市状况？
我们观察今年实际的市况来说啦，今年比较算是陌生段的第二年，从政府2020年12月开始打房以来。那也知道去年疫情一结束其实是很狂热，全台一个买屋的状况狂热。
对。
那各地销售都非常快。那但是也随着疫情说这个成本的上升，物料进口的困难。然后始造一直延迟才能交屋的状况。一直是比较严重，所以涨幅也有一段啦。那到今年我们来看，就是交易热度已经降低很多了。那因为去年之前也卖掉很多房子，所以相对建商口袋有钱状况，然后市况不明，其实是推案都延后，推案实际开案的状况是都蛮延迟，329推到928，928推到明年去，
好，一直往后推了，
一直往后推，推往后推延迟是有，但是成交量可能有稍微缩，像来人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都其实都是有受影响，可是价格下不下得来是没有看到下跌，
对，这个是我想问的，
对，价、格没有跌，
通常一直延后可代表可能需求大家也稍微忍，可是是不是因为供给也变少了，所以价格也没有很大的砍价空间？
对啊，应该说其实这些延后齁，其实还有之一个目的是说把物料成本更明确，甚至有些建设会慢慢转向比较成屋一点的时候再开始销售，不然他估算的这个成本在这个 原物料跟人力上涨之下，它会把它利润吃掉啊。所以说这个暂缓不一定是有没有需求的考量，而是想要把成本看得更清楚也有。所以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可能在今年看起来还是会持平或微涨啦，比较没看到就是大幅下跌的可能。因为毕竟你成本那么高，你不会赔售嘛，以新成屋一定不会赔售。
对，可是我记得去年还有今年初，大家都在炒这个高雄啊、台南啊相关这种半导体的新的聚落可能会产生。那你看今年房价在这些比较本梦比比较高的区域有掉下来吗？
没有看到而且后面开案了解的行情，业主还是希望再往上开
啊，真的。
所以不太真的还没听到开案吧。开价往下开的案子不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
没推案而已，
他们可能宁愿是延后推，但是我也不会想要砍价，对不对？就是说、
啊、
那其实这样讲好像打房的效果有限，就是让市场冷，可是量有下来，可是价格也许也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原物料啊人力都上升了，所以他再怎样也不可能把原本会有的利润把它降价给别人。
对啊，
没错。那我问一下哦，就是说我刚刚比较好奇的两个点，第一个是价格有没有下来，目前看起来价格还好，没有明显下来。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你们家会有大数据嘛，那这种成屋的或是预售屋的库存有在这半年明显增加吗？
库存哦，
就是你看大家要给你卖的那些或是连结的每个建案，它的剩余要卖的那一些量有没有在你们家的物件突然暴增？
哦，我们观察其实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现象啦、因为去年房市好，其实大部分都是卖光了啦，就是以去年的案子其实是卖完，
可是没有抛售潮这种大家一听到可能预售屋净值转让的可能啊，还有这种层数要增加赶快抛售吗？
这件事可能在部分投机性质比较有的区域有
OK，
部分
而已，
部分就是因为毕竟转红单这件事对市场是有影响的，所以是这边比较有可能当初是比较是
投资客的
部分多少是有啦，但是因为政府这几年在炒房市健全嘛，其实我们的客户蛮多时候其实比较是自住的刚需啦，如果是刚需的建案其实抛售的状况不多
哦，
目前还没有听到大量抛售，那但部分啊、部分真的本来就是比较投资投机型的个案可能会有。那以二手屋来说，二手屋我们跟蛮多业界的同业有交流，其实今年大家的需求不是找买房，是找卖房，是房子都卖光了
啊。是啊，
对，
是因为预售屋涨价太高，所以大家退而求其次，我就先去二手屋去找，然后导致二手屋需求很好，变成没有什么库存吗？
对，应该这个也有帮助，因为本来说预售在跟那个二手屋是有一段价差的嘛，
對對對對，
在以前大家印象，可是从2014的那一个波段奢侈税打房下来，其实新成屋、预售屋跟中古屋的价差不大，所以在不大的时候，蛮多人又去买新建案。可是现在新建案涨这一波起来，价差又恢复了，所以在二手销售其实也是大家也是去年同业也是赚蛮多，这样就是成交蛮多的，所以成交蛮多可能就是房子都被卖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政府打房其实有打到一块，就是投资客真的变少。那现在房价没跌，有可能是自住客也出来了，所以就变成是说价虽然下去量下去，可是价还是有维持住，然后库存也没有说真的是非常泛滥这样。
对，目前观察市场状况是还好，没有说一堆房子抛售的状况。
那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房价的长期走势啊？就是说如果是自住客的话，你认为这个时间点适合去布局，然后先买一下，后面就开始缴房贷这样吗？假设是有资金能力的话。
我跟创办人讨论过很多次这相关的议题、
对，
我们都真的都是比较觉得说自住的人就不要管涨跌了、
因为那个长期的变数很难抓。
因为其实以经济学上和台湾实际的观察，在长期来看，如果你是自住、房价本来就有一个僵固性成长的一个趋势嘛、所以你只要持有时间够长，其实不是很需要去管它到底是不是买到稍微这个波段比较高的、那 其实大家将心比心来说，如果你是自住客啦，你当初买1000万啊，你还要付房仲6%的手续费，你舍得卖在1060以下吗？
哦，他就是光房仲那个固定成本就卡上去了，
一定会再涨上去。就是说你自己一定舍不得赔一点钱，除非你真的是有急需嘛。
对，
不然你5万10万你都不赔，对吧？那所以说，在越政府把它弄得越稳健，房价就越不可能跌，因为每个除了你要抛售的以外，自住如果没有这个压力，那其实每年这6%手续费缓步上涨上去，其实是必然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自住的话，还是找你适合的区域、合适的物件，然后不用考量到底趋势会涨还是跌，会不会近期的一个高点，会不会像 SARS 又跌了来不及。就其实想这么多房子就有点难买就是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要说投资的不要说自住是投资的话，可能现在就不会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嘛。就政府对投资或者投机的这个风气是比较用力在打。那接下来夫妻如果是有多房的话，那他又磕一些税，所以在这个持有成本就不一定会划算了。如果说投资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觉得再看看缓缓这样子。那自住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有需要就买，因为你也等不到房价大跌那一天，跌的那一天你也是会怕，所以你跌也怕，涨也不要，那这辈子大概就比较难买到房子了。这样，
你刚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话题，我想要岔开话问一下，因为我过去一些看房子的朋友或是有在买房子的，他们会觉得有一件事情很诡异，就是说过去房价低的时候，仲介费他们是抽 4% 跟 2%， 就买卖方不同。那可是现在房价垫高了，他们还是抽 4% 跟 2%， 就是说其实这件房价涨高对他们并没有额外的 effort， 额外的努力，但是房价是被这个市场涨高，但是他们能够收的比重趴数却是没有掉下来。就是说会不会有点不合理，所以我先讲我的答案啦。我认为的确会有点不合理，因为过去你赚50万，现在可能赚80万，中间是因为房价自己上来，可是你没有额外的努力，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就去找第三方平台或者私人签，然后把这件事情降低成本降低。那你怎么看？
可是我觉得这个假设说没有努力这件事情啊，就应该说努力可能是一样，但其实还是有通膨啊。就房价涨它的因素有一些啦，其中之一，大家最古老不要说炒房的时候，就是说房子保值是抗通膨嘛，所以它本来就有一个通膨，所以在一定如果不是炒房涨高的那段金额，它自然的通膨房仲也是要生活的话，这个自然的成长，我觉得不是说努力有没有变多就要变多。那基本底薪年年也是会调高，也不是因为这些人多做一些他就要调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没有说很不公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成熟的商模，很难去抗衡这件事。
而且市场会决定他们的供需状况吗？
对，那其实以房仲的手续费应该也不是不能说的秘密，都可以砍啊，
都可以砍啊，
就是你认真砍一砍就不会觉得有 6% 了
啊。对啊，
对，这个砍一下啦，砍一下就好，砍一下，它只要能够撑得下去，它就会帮你成交，没关系。
其实有时候就是你要最低收到多少金额，然后其他它自己就去处理，这样就够了。
对啊。
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你怎么看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假设是自住的话，那他就是不用管这个涨跌。那你自己是觉得从化区跟现在比较旧的这种像台北市好了，其实蛮多区域它是比较老蛋黄，那对于保值而言的话，是从化区比较好，还是说以后你认为这种老蛋黄的旧社区其实是比较值得买的？可能这个考虑因素就是说，去年我自己看到大部分的这个房市大涨的区域几乎都是从化区，像中和、永和、板桥，我觉得它涨的好像就没有那么明显。那是不是如果我是自住客的话，其实这个基期下也许我去找比较这种过去的传统老社区，这个被赚价差或是说这个 CP 值会比较高？
我们再确定一下自住客嘛。
对，那我们分两个，自住客跟假设他有多的钱想要做一些保值，跟这种投资客 对于从化区跟这种过去一两年比较没有涨的社区，你觉得怎么看？
嗯，我觉得先从自住客来看的话，其实以老蛋黄区来讲，点位好的还是蛮多人喜欢的。那在一些靠近捷运站的点，我觉得它保值性还是会蛮好的。
就算它是老社区，也 OK
的，老到变硬的还是那个蛋黄还是有营养的。就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说增值性比较好，从化区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那个不喜欢环境。因为周围工砂石车、工程车，然后蛮多从化区都是以前一些，它既然能够从化，大概就是一些比较不是很好
的
区域，
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它要吸引人家愿意买这边，而舍弃原本市区的生活机能，那它一定在价格上所以 suffer。所以它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要涨幅比较有机会的，但是从化区早期一点就先进去，它的涨幅是比较有机会看得到的嘛。那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像我们自己也有经验，坦白说，就是在从化区你要买房子的时候，长辈可能第一个看不上眼，因为他觉得这边这么荒凉，怎么可能要这个价格？那从化区就算有 suffer 一些价格，在那个荒凉的程度，也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有那个眼光和勇气去买。那第二就是说，从化区它的涨幅其实也是要看它的从化区的整个规划。这么说好像新店的五峰从化区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从化区，它的基地面整个规模就比较小。规模小的时候它就是完善的快，它五到十年就已经盖满了。所以它那边其实现在在新店来说是一个蛮
生活机能不错
豪宅的一个从化区，那边其实算贵哦，五峰从化区那生活环境也很快建立起来，很漂亮。那但是最明显例子就是反观淡水嘛，之前大家说林三淡，淡水的从化区这么大，那光是要一栋一栋盖完可能就耗时几十年吧，现在几二三十年还是觉得它有点空旷嘛。那在大家空旷的情况，它房价要起来就非常的不容易。
淡水今年好像是也还不错，
今年就涨了，因为市区，
我觉得好贵，
市区全部都涨了，终于要轮到它了嘛。那毕竟买房如果年轻人有需求，就市区镇都已经，不要说市区，不要说熟掉老蛋黄，旁边的蛋白也都已经有点蛋黄的价格。
OK，
好，所以其实这个房价一直上去，但是会一直往外圈推到就是更远的地方都有人愿意买，只要有人愿意买，价格就有机会上来。所以这个到底说自住要住哪边好，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需要考虑长辈对环境的观感，尤其年轻人如果是有要靠长辈一些
资
助的话，
对，
长辈大概看不上眼从化区的。那但是都可以啦，一个价差大，一个保值性也很好，
就
看自己怎么选择。那如果是投资的话，当然是要有一个增幅的话，会是从化区比较好。那从化区也是要看你入手的时机点跟你想要出场的时间，因为当从化区很大的时候，或者
需要时间，
不只需要时间成熟，跟你想一样的也不少。所以当供给量不少的时候，它的价格要上去也会比较辛苦。价格在经济学上来说，一直都是供需决定的嘛。所以只要你供给量大，你的价格要上去就会不容易，因为只要有人愿意就是让一点价格，它就上不去，那你就不会成交。所以当然从化区好像涨幅会比较有，但是什么时候能卖到你要的涨幅也是看大家保守的速度。像最明显就是新庄的复都新嘛，那时候推案多的时候抛售也多嘛，那时候投资客也多，所以在这个要处理出来的这个价格，那一区就一直涨不上来。
所以你刚提到的
前几年来说，
老蛋黄反而就不会有供给比较有限的状况，它就不会说价格一直被压着。
对啊，那也是老蛋黄，也是要看你的点位啦，跟你到底基地条件。像老蛋黄其实基地条件差，有时候你一坪买到100-120万，可是只有100坪只能做那个机械车位，那它卖相也不好。
对，
所以其实你还是要考量整个整合度、基地的面积大小，然后点位是不是真的够好，整合起来建商好利润，那它才会整合的快。可是至少自住来说的确是很方便的位置啊。对啊，
那我问一下，就是说就你们看到的这些物件啊，或是你自己看房子啊，你认为 好的房子，不管是投资或是保值，你会最重视的事情，或者说这个物件你认为需要考量的条件有哪些？
如果是我自己是自住兼具长期的保值啊，不是说那种很投资尽快出场的物件来说，就是以长期保值跟自住的条件，那但是建物本身的条件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点，像地点比较不好，但是会地点离捷运站远啊，或者有一些明确的抗性，它当然会有影响。那讲回建物本身的话，我自己觉得最不可调整有这些几项啊，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平面，就像开窗、采光、通风这些事情，是盖好之后再没办法改变的事。那你一住就是一二十年，其实这些就是你要去 suffer 的事情。那但现在有因为总价关系会越盖越小，有些房间其实小到你真的要住一生是蛮痛苦的，所以有时候差一两坪其实是真的应该好好选一下适合真的常住的坪数，就 suffer 一点点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建材有些工法我们看不太到，因为其实工法毕竟还是要看工人盖的时候有没有按图施工，
对对对，
所以工法我个人比较没有看那么细。因为这个讲归讲，做出来什么我们自己一般消费者是很难验收。可是例如说像中空楼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或者说一些比较水泥的磅数，那在比较有口碑的建设来讲，它的磅数够通常比较不会骗人啦，就是比较是你住进去时其实不太可能改的东西，这些我会觉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地点跟格局。其实格局只要好，那个采光通风好，气场好，其实就是一个住起来会长期住是很舒服的房子。
那地点呢，如果像是从化区的话，它可能就是当下地点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后来发现机能啊交通开始落实以后就会有差，所以就变成是说
从化区，但你不要看它短期的
旁边
的空地，但它本身从化区有些点也是靠近捷运站的，你可以在从化区挑比较靠捷运站的案子，那这个点长期等它完善一定是很好的位置这样。不要看它短期好像都是砂石车。
所以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哦，你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认为现在是陌生段的第二年，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就以今年往后推，可能2023、2024，其实你对房市的看法是稍微保守，是这样解读吗？
有可能，有可能，毕竟这一波大家在短期内看到都已经很高了嘛。那以上一轮的前一次的陌生段是走了四年，那这次不晓会走几年啊，毕竟现在是第二年，所以到底走几年，然后可能就要再往下盘一些，可能大概这几年的房市走向比较有可能是平稳，或者说要重大再突破。其实连你刚刚说淡水都三级了，
对，
就再上去真的是不太能够再承受啊。所以其实你说要再有个很大的涨幅不太容易。
但是回到刚刚你说，如果要下去，可能人工成本啊、原物料这些也卡在，
也不太容易。所以它就是僵固性成长嘛。
对，所以你认为它是一个横盘的这种整理，可能这样。好，那我今天整理了三点，就是跟佩龙聊的这种重点哦，非常谢谢佩龙的分享哦。第一个就是说啊，我们就以现在的市况来讲的话，房市是有推案延后的状况，但是价格普遍是没有下去，那目前看起来库存也不高，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大家如果会觉得说因为打房大跌，其实倒是不至于，那但是投资客的确是有退却了不少。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如果是自住的话，不要管涨跌，就是你认为这个条件这个物件是适合你的就可以去买。那如果是自住来讲的话，老蛋黄的它的供给会比较少，保值性也比较佳，那但是如果你要看的是长期的爆发力，可能也不会有从化区好。那从化区的话，它就是有需要时间等待一些成本哦。那第三点就是说，如果要挑一个建案的话，还是要以这个建商他是无法改变的条件为主做优先考量哦。第一个像是这个地点啊，第二个就是平面啊，像是格局、采光啊、中空楼板、水泥棒柱这些。对，所以今天这三点大致上就是，乐居的共同创办人佩龙所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哦。谢谢，拜拜。
谢谢。